基建狂魔的代价。当城市发展脱离税收现实，繁荣只是一场预知未来的幻象。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叶志彦，请问看着那些顶层权贵的家，大气、科技感，充满权威，你难道不心动吗？现在，我有办法能让你住进去。你不用担心手头没钱，我可以办理几张信用卡，再向银行大笔借贷。那种豪宅的舒适度，高科技般生活，不用多久就能让你入住，让你享受所谓的一流生活。你问这笔天文数字谁来还？当然是你。是现在的你，未来的你，还有你那尚未出生的孩子，毕竟钱是你花的。基建狂魔这个称号长期被用来形容中国惊人的建设速度。高铁网络纵横全境，机场与港口密集布局，新城区在短时间内拔得而起，这些画面构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国家形象，也让许多人直觉认为，只要基础建设够多、够快，经济自然会被带动起来。但这样的直觉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最残酷的现实，基础建设本身不会创造税收，能创造税收的是人口、产业与消费。对，大多数对城市发展理论不熟的人都有一个错误认知，基建或许可以带来商业发展、人口增进、土地增值，但却是无法产出税收。还要记得，这是可能而非绝对，甚至所有发展都有一个上限值，不是无限增加这种。当这个顺序被颠倒，问题就不再是发展快不快，而是能不能撑得住。一、空城与过度建设，当看起来很完整却没有经济。在中国最常被提及的案例之一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这座城市在规划之初被设计为现代化、国际化的行政与居住中心，道路宽阔，建筑整齐，公共设施完善，几乎具备一座新城市应有的一切条件。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却面临一个致命问题，没有人。人口进驻速度远低于预期，商业活动无法形成规模，夜晚灯光稀疏，许多建筑长期闲置。这并非单一失败案例，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当基础建设先于需求出现，而人口与产业没有同步成长时，城市就会陷入外观完整、内部空洞的状态。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天津的余家堡金融区。这个区域曾被寄予厚望，要打造为中国曼哈顿，高楼林立，金融设施齐备，但实际上企业进驻有限，办公空间空置率偏高。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建设可以复制，但需求无法强行创造。当然目前算是最有名的就是雄安新区，这个被北京人都暗讽是鬼城，近年官方仍持续推动央企、民企、各所大学进驻，但成果不佳。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到雄安新区加强宣传，并要求加快入驻。二、基建超前的代价，从资产变成负担。当基础建设的规模超过实际需求时，它就不再是资产，而会逐渐转变为财政负担。例如在昆明、兰州等的地铁系统快速扩张，投资规模庞大。然而，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与经济活动尚未达到支撑高运量交通系统的程度，导致客流量不足，营运长期亏损。原本应该提升城市效率的建设，反而需要持续补贴，成为财政压力来源。更极端的例子是黑龙江鹤岗。这座城市因产业衰退与人口外流，房价跌至极低水准，甚至出现数万元人民币即可购屋的情况。这代表城市经济吸引力正在消失，而过去投入的基础建设不但无法带来人口回流，还需要持续维护支出。 当一个城市连人都留不住，再多建设也只是空壳。尤其是贵州，我们几乎在网络上看到的大量桥梁与山区工程被视为基建奇迹，大都出自于这个省份，但背后伴随的是沉重的地方债务压力。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该省早就该宣布倒闭，资产重新清算，但如今这边成了一个正在吸全中国人血的地方。毕竟贵州债务过高，只能仰赖全国税金支付。三，真正的危机，税收有上限，债务没有。所有问题的核心可以浓缩为一个简单但致命的结构说法。税收成长是有限的，但举债几乎没有上限，税收是不会累加上去，但债务可以。地方政府透过土地出让、发行债券、银行融资等方式，不断筹措资金投入基建。在经济扩张期，这样的模式可以维持运作，甚至看似成功。然而，一旦经济成长放缓，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市场降温，税收成长就会停滞甚至下降。当此时仍维持高强度投资，便会出现一个关键转折点。基建所带来的税收无法偿还债务成本加利息。一旦跨过这个临界点，财政问题就会开始连锁反应。四，从历史看结局，国际案例早已证明一切。这样的发展路径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多国曾经历的过程。西班牙在金融海啸前大量投资机场、高铁与房地产，部分机场完工后几乎无人使用，但仍需维持营运成本。当房市泡沫破裂后，地方财政迅速恶化，失业率飙升，整体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希腊为了奥运与都市更新投入巨额基建，但赛后设施闲置，维护成本沉重，最终导致国家债务失控，引发欧债危机，社会承受长期紧缩。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因使用率不足无法偿还贷款，最终被迫让出经营权，成为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日本则透过长期公共工程刺激经济，但在人口老化与需求下降下，基建使用率降低，国债长期高企，形成慢性财政压力。这些案例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当建设脱离税收支撑，最终一定会反噬财政。而且更现实的是，建设可以在短期内拉动 GDP， 创造就业，但工程终究会完工，任何企业终究会有裁员的一天，唯独债务会留下，持续累积，直到税收无法承担。五，台湾的警讯尚未失控，但财政逻辑已经浮现。台湾目前并未出现如部分国家般的系统性财政危机，但从个别案例与整体结构来看，基建先行、需求滞后的风险其实已经逐渐浮现。首先，以高雄捷运为例。2008年通车后，初期运量长期低于预期，财务上承受折旧与利息压力，需要仰赖政府支撑。后续透过契约调整、折旧负担移转，以及积极开发附属事业，如土地开发、商业租赁与技术服务，营运状况才逐步改善，并在疫情前出现连年获利，疫后转正。但这个案例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最后有没有赚钱，而是如果没有制度调整与多元收入补强，单一基础建设很难自行覆盖其完整成本。也就是说，基建本身并不等于财务可持续，它必须依附在人口密度、商业活动与制度设计之上。其次，在云林、嘉义等人口外流的县市，公共建设与园区开发仍持续推进，但人口与产业动能并未同步成长。这会带来一个长期而隐性的压力。建设完成后，立即转为长期维护与营运支出，使用率不足，难以转化为稳定收益或税收。 换句话说，每一项新建设的落成，同时也是一笔长期固定支出的开始。再者，蚊子馆问题则是更直接的警讯。部分体育馆、文化园区或观光设施，在新建时往往承载政策目标或地方发展期待，但缺乏稳定人流与商业模式，最终导致使用率偏低，收入无法覆盖维护成本，每年持续编列预算维持运作。这些设施在账面上是资产，但在现金流上却是持续净流出，长期累积之下便转化为实质财政负担。总体而言，台湾目前的问题不在于规模，而在于逻辑是否开始偏离。当建设节奏快于人口与产业成长，税收无法同步扩张时，压力不会立即爆发，但会以长期补贴与结构性赤字的形式逐步累积。六、结语：建设可以创造未来，但不能脱离现实。综合中国、国际与台湾经验，可以得出一个关键结论：基础建设可以放大经济，但无法创造不存在的需求。真正健康的城市发展，应该是有人才建设，有产业才扩张，有税收才举债，而不是反过来，先举债，先建设，再期待人口与经济出现。当顺序颠倒，所有看似壮观的建设，其实都只是对未来的预知。而当税收无法覆盖债务的那一刻来临，问题就不再是发展，而是生存。这个城市还撑得住吗？所有人应该学习到的一点是，基建应该要维持几年才真正需要翻新增建。就像台湾核三是否要重启，其厂长说过一句话：核三早成本摊平了，现在是发一度电赚一度电。基建也是一样的概念，如果基建可以维持越长时间，等同人民赚到越多使用的时间，赚到的时间自然都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财库盈余。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藏富于时间。